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今天因着你的爱，你的选召，我们同心到这个教会来，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深信你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们刚才的赞美歌颂，你祷告你都应了。现在你微笑的仆人要靠圣灵的帮助来探讨耶稣再来的一件重要的真理，求你帮助你微笑的仆人，从你把你所学的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好吧，来。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坐着。
门徒
暗
暗
的来
说：“
请
告
诉
我
们，
什么时候
有这
些
事？
你
降临
和
世
界
的
末
了
有什
么
预
兆
呢？”
耶
稣
回
答
说：“
你们
要
谨
慎，免
得
有人
迷
惑你
们，
因为将
来
有好
些
人冒
我
的
名
来
说
我
是
基督，并
且
要
迷
惑许
多
人。
你
们
也要
听
见
打
仗
和
打
仗
的
风
声，
总
不
要
惊
慌，
因
为
这
些
事
是
必
须
有
的，只
是
末
期
还
没有
到。
民要
攻
打
民，
国
要攻
打
国，
多处
必
有
饥荒、
地
震，
这
都
是
灾难
的
起
头。
那
时
人
要
把你
们
陷
在
患
难
里，
也
要
杀
害
你
们。
你
们
要
为
我
的
名
被
万
民
恨
恶，那时必
有
许
多人
跌
倒，
也有
彼
此陷
害，
彼
此
恨
恶。
且
有好
些
假
先
知
起来
迷惑
许多人，
只因
不法的
事
增
多，
许
多
人爱
心
才
渐
渐
冷
淡
了。
唯
有
忍
耐到
底
的
必
然
得
救。
这
天
国
的
福音
要
传遍
天
下，
对
万
民
做
见
证，
然
后
末
期
才
来
到。
我们刚才听到耶稣对门徒谈到他要来的一些预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他做救赎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圣经就知道神按照他永恒里面的旨意，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说，神在创造人以前就已经预定借着耶稣来完成救赎。所以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神才想怎么办呢？不是，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创造人以前知道人会受试探，会失败，人会犯罪，所以人没有犯罪以前，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已经预备借着耶稣宝血的救赎成就救赎人类的救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工作应该分作几个部分，头一个是他的降生。这个降生的预言大概经过好多几千年以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二章就知道日期满足了。耶稣基督就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回应而降生。耶稣在世界的日子很短，30多年。我们常常以为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这么短命，但耶稣的工作，他工作按照天父的旨意完成。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他也按照在旧约里面神所预定耶稣基督要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举过铜蛇拯救当时以色列人的罪，叫仰望蛇的铜蛇的罪就得到赦免。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也引用这个圣经，说应验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谈到他要死，三天以后要复活，这早早的预言。耶稣在圣经里面预言他死跟复活的事情最少有四次，重复讲同样的事。当时的门徒听了莫名其妙，不懂的，有的不敢问自己下面到底什么事，什么叫复活。其实如果我们得到旧约的圣经，也知道在旧约也有复活的事。那耶稣复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以复活以后四十天与门徒同在，谈论一件事，神国的福音。四十天谈一个题目，这句话我在蒙恩得救以后，我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门徒太笨了，一件事讲了四十天还不懂。我们读圣经懂吗？我们读圣经读了多久？圣经的真理都懂吗？第二样，耶稣没有什么东西好讲，讲来讲去是讲天国的福音，是耶稣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讲，是单讲这个题目吗？各位，人所知道的实在太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理解力有限，我们的记性有限，很多事情说我知道我知道，早上知道下午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读书的时候，老师常说记得记得，我们说记得记得，下课了就记不得了，有吗这个经验？我们读书现在有学校的规矩，这好久了。现在我们的学校要读到大学多少年？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多少年？好了，你说吧。我们读了多少东西？我们毕了业，拿了毕业文凭，戴了四方帽子，我们记得多少？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对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读了多少遍圣经，你知道多少？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常常思考的问题。我感谢神，我是牧师的孩子，从小就读圣经，就背圣经。但是真正明白真理，乃是在1951年在一个布道会蒙恩得救，圣灵重生我，那个时候我对圣经的看见是非常宝贵，还有好多好多想不透的真理，那我就用笔记写下来。我头一本圣经写满了我的心得，不但写满了，还在贴好多纸张，再写再写。不过那本圣经我在1956年的时候，本来神要我全职的侍奉，我当时还想，我要侍奉，但不拿教会的薪水，那怎么办？我做生意，我会做生意的。我回去的神学毕业，我回去教会开一个欢迎大会，因为我是那个教会头一个神学毕业生。那么好多好话，我就对教会当时欢迎会的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我说我要回来，一定要侍奉，但我不拿教会的薪水。你知道什么反应？全体鼓掌，特别教会的主席、执事会主席，感谢上帝，我们请一个不必付薪水的传道人，太好了！教会请传道人不付薪水，太好了。我当时也很欢喜，但是神不许可。我当时真的在教会工作一个礼拜4天。在我一个工厂里面做3天，心里不平安，以后我就增加在教会做5天，在教会做5天，工厂做2天，因为我不大睡觉的，早上3、4点就可以起来开始做工作，晚上12点睡觉都没问题。以后我增加一个礼拜在教会6天，在工厂只1天。神喜欢吗？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刚刚中国农历过年初二，我就开始工作， 工厂开工，结果到中午的时候，整个工厂火被火烧掉，但是不少钱。一烧我就知道神的火逃不掉的。所以我有个老师知道我的工厂被烧，就说你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敢做生意了，我很有生意头脑，但是用这个思想是想怎么为主做见证。当时我在印尼有个很大的意向负担，我知道印尼华侨的历史一两千年都带着民间的信仰，我们中国人信佛教，信孔子孟子等等，还有许多伟人，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很少。所以当时有个心智，假如主许可，我要在印尼八十几个城市，有好多中国人居住的城市去传福音，靠主的恩典建立教会。这个梦想不是想罢了，真的去做。经过22年，那么神安排我在神学教书，很奇妙，我神学一毕业就在神学教书，然后我就派学生去。神恩典，22年在几十个城市，那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做建立华人教会。后来因为印尼禁止华人的学校，那么就用印尼文，因此我用5年的时间学印尼文，然后再向印尼的华裔跟印尼人传福音。神恩待我，我在印尼做了好多年以后，神说你既然肯做了，那么所以他在1970年就带我到世界去看一看，走了十几个国家。我说神啊，你又做什么呢？然后来神有奇妙的作为，以后神给我机会在新加坡商业神学、新加坡神学、马来西亚啊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神学、台湾的华神、台中的中台神学院，到美国的台富神学院等等，还有加拿大的神学，很多神学教书，我这个是老几呀、神开这样的门，这都是神的恩典。当你愿意给神使用，神给你开门，你是想不到的。更加奇妙，我因为有写这个讲道大纲的习惯，我在好多年前我写了2000多篇，一共应该有5000篇的，然后来我整理就2000多篇。我寄到香港金灯台，这个要看，他说你有多少，我说2-3千篇，你全部寄来。那么香港的金灯台就替我做这个卡片，以后就翻，现在你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啊、他们告诉我现在世界有130几个国家的中国信徒，上网去看大概有60万人，这做梦都没有想到。各位，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说我能做什么，我要向你们中间年轻人挑战，你不是每个礼拜来唱几首歌，听一篇好的道理回家阿们，不是，你要做什么，在神的国度，神要你的工作，你肯不肯委身奉献去做，不是单单在这里唱几首歌就是了。神的国度要实际的去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按照人的有限性，他把的神性限制在人的有限，用当时犹太人懂的语言，他们会谈的制度，耶稣基督在会谈受教育，从5岁到12岁，所以路加第2章耶稣12岁在会谈经过拉比的考试，然后还要在等候18年，30岁才能出来传道，这是犹太人的规矩。耶稣基督出来就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受难，钉死十字架，他已经预言3天要复活，他真的复活了。所以法利赛人很怕耶稣复活， 法利赛人相信耶稣真的会复活，因此请罗马的兵丁去看守坟墓，如果你看耶稣复活，用刀把他打死了，枪死了，不能让他复活。他们他用大石头挡住坟墓的门，可是这些都没有用。在复活的那一天早晨，天使下来，坟墓的石头滚开，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不是神话。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以他的门徒本来非常害怕的门徒得到胆量，勇敢听耶稣的命令，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的一个门徒名叫多马，不是很怀疑的吗？但这个多马根据印度的历史，多马带几个犹太的学生，在主后55年左右到印度的南部一个省份 Madras 去传福音。现在印度只有 Madras 一个州是基督徒的州，而是这个多马到了 Madras 传福音以后，过了几年又带印度人到福建的泉州跟浙江的温州去传福音。那么这是教会历史记载。当我在中国的泉州开培灵班的时候，我特别问当地的牧师，第一世纪有没有印度人在这里传福音？他说有啊，我们这里有一些坟墓是第一世纪的，上面的名字是印度文的，有十字架。我是浙江杭州神学教书，我为当地的牧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印度的宣教士第一世纪在这里？他说有啊，这是事实。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不是马里逊，马里逊太迟了，他1807年才到中国。印度的宣教士第一世纪就到中国传福音，但是后来为什么教会不发展，我这个历史没有记载，我不晓得。不过在了主后600多年，唐朝的景教又来，那是中东来的。然后还有在这个元朝的时候，因为元朝的皇帝打到欧洲去，回来又带了好多在当时的我们现在的土耳其、希腊的许多基督徒，所以元朝算是一个基督教的朝代。但明朝的皇帝因为是反对这个为他把蒙古人当作外邦人，就把所有的基督教消灭掉。可是在民间仍然有基督教传下来，我就不详细讲这些了。但耶稣基督再来的事，耶稣基督对门徒谈到他要再来有什么预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基督就清楚地告诉他们，在第3节开始，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么耶稣就回答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各位注意哈，耶稣要来的事情在教会的历史2000年里面有不少人的理论，不是真正耶稣的门徒说的，也不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制造一篇的理论来告诉怎么怎么样，那是迷惑人。在教会历史上这种太多了。我自己是在牧师的家长大，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80多年前我在中国，然后就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是每一美会哈，那时候叫每一美会，到1940年就改成卫理公会。那么我们的教会的牧师要受严格的训练，高中毕业要念4年的神学，经过考试及格了，做本地传道3年。本地传道3年，还要经过考读一些书，再考试，然后进到年会传道。年会那是卫理公会，是年会。那么年会传道也要3年，然后再考不及格，你就不能安立牧师。哦，那个考试我听他们说很不容易的。那我爸爸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我听说我妈妈告诉我，我爸爸考了就及格了，就一直上去，所以我爸爸20几岁就正式做年会的牧师，那是神给我的恩典。 但是我一岁多，我爸爸就离开世界，所以我不认识我爸爸。耶稣的福音传开，经过不同的政治，教会没有消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1949年4月1号，中国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个工作就消灭基督教。但是奇妙的很，我过去差不多将近20年，我去中国有7次在神学教书，就发现中国的基督徒，政府说因为共产党员才8000万，你们基督徒最多2000万。那么教会曾经跟政府说我们不止啊，我说傻瓜，你不必讲多少嘛，2000就2000万了，200万也无所谓，要紧的真有多少，要紧的我们赶快传福音。我去中国7个地方教神学，就看到中国的信徒，那真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大概估计1亿以上。我去河南郑州教神学，那我因为我们姓黄的老家是在开封，我特别用一个礼拜六的时间到开封去看我的剑下堂的皇帝的老祖宗的地方。哎，我才发现开封的教会100多间，每一个教会都是500-600人，有的1000多人，还有一个礼拜天做2次3次礼拜。我问他，那么河南有多少基督徒呢？他说你是政府来的还是怎么样？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海外华侨，我要知道。那就告诉你，在河南的基督徒在9500万的居民里面，最少1000万到2000万，但数字不要再讲，他说免得政府觉得我们太多基督徒他不高兴。我说上帝高兴就好了。我们真的感谢神，耶稣的福音真的很奇妙。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的热心爱主，对圣经的熟识，我真是佩服。每次我到教会讲道，平常8点钟的聚会，还有10点钟，他们信徒6点钟就来教会了。做什么？不是聊天呢、啊，不是说这里东西便宜，那里东西好啊，他们都在祷告、读经、背圣经。5个人、7个人一个小组。好，我很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老教会做什么呢？哎呀，你知道吗？什么地方有什么好衣服便宜啊？做什么？你听他做广告，他给你多少钱？让我们以后不做商业广告，我们有彼此好，把你读圣经的心得彼此分享。每一天我们读圣经，能够的话背几节圣经，然后彼此分享。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有些什么预兆呢？在这里告诉说，很多人要假冒基督的名。在过去这些年中，我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女基督啦，还有什么基督一大堆，都是假的，一下子就没了。我们在印尼也有啊，我在印尼几十年了，忽然间有一个人他说他到韩国去，啊，你知道韩国的教会不是很复兴吗？那么有人去参加祷告，什么有人祷告1个礼拜，有人禁食祷告2个礼拜，有一个人禁食祷告40天，他说禁食祷告40天，我不相信，不可能的。你禁食10天不是死掉了吗？他说不，我就喝水，没有吃东西。我说水不是东西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真的，我们要追求不是外面的形式，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下苦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在约翰第4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真正敬拜神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真心灵诚实，在希腊文里面是用我们的心跟圣灵的帮助来读圣经，了解圣经，这是一生的事情。我很感谢神，我1951年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要下功夫读圣经、背圣经。到现在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圣经每一次在读的时候，哎呀，有新的发现，从来没有想过的，感恩不尽。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再来， 有一些假基督，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相信，除耶稣基督只有一位。耶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主君王先知祭司的这份，神手里的只有一位。耶稣的意思，在约翰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是希腊文，他的意思就是救主。耶稣就是救主。我们感谢主，耶稣真的救我们，救我们什么呢？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魔鬼的权势。耶稣借着死打败暂时性的魔鬼，叫我们信他的，脱离魔鬼的掌权，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因信跟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十七节，特别在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在你们里面，心里里面带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一点点。所以我们背圣经要背多少，明白圣经的你多少，跟一切的真理的那一个标准，哎呀，我自己现在又老了，又觉得知道的太少。年轻的时候能够背几百节圣经很不错了，现在觉得很多还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知道多少，还不知道有多少。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有生之年好好的熟悉圣经的真理。那另外耶稣基督又讲到一些其他的预兆，就是打仗的风声。那么打仗的风声呢，这个世界的史都是在打仗的，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一直打仗，打来打去哈。那么后来就是以汉族的人为主，去打边疆的什么什么南夷白帝了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中国以汉人为主，消灭其他的小民族。但是奇怪哈，你到中国去看，现在你到边疆去哈，我去四川，我去河南，还看到好多哦，以为是消灭的民族还在耶。人类为什么要彼此残杀？奇怪。中国的历史，任何一个帝王都是杀人的。一见功臣，下面一句话什么？你都知道了。要做一个将军，要杀一万人呢、啊，他不止一万人呢、啊，有的晚清过去都杀掉了。为了自己又做将军，这中国的思想太糟糕了，杀人的宗教思想。好，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很多打仗的风声，就是人战。另外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历史都是这个种族打那个种族，这个部落打那个部落，现在全世界还是打来打去。好，下面还有告诉我们说有饥荒瘟疫，现在不是科学很发达吗？农产品不是很多吗？都丰富，粮食丰富有余。但是各位，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农作物都用化学的肥料，这些化学的肥料都在我们的米麦里面，你吃了慢慢中毒，你都不知道。我吃了也不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些化学的毒品，由于便宜好吃，千万不要因为好吃就吃了。好，不管它了。另外一些在这里声音告诉我们什么预兆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些要发现的事情。耶稣在第八节这里用一个比方哈，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灾难这个词在希腊里面特别是指着妇人生孩子的灾难。我们中间有姊妹生孩子的，我们做父亲的也看到我们的太太妻子生孩子的苦难。当孩子要生的时候，开始的苦难比较轻，第一个苦难跟第二个苦难间隔比较长，孩子真的要生的时候，那个痛苦越来越痛，一下子很痛，当孩子要出 哎呀，我头一个孩子生了，医生就去看我太太生孩子，我真早知道就不看了。我很爱我太太，看到那么挣扎，哎呦，这么痛苦，早知道就不生孩子了。一旦奇妙，孩子一生出来，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宝贝，你们个个都是父母的宝贝嘛，是不是？是吧？你不宝贝，你以后你生孩子，宝贝不宝贝？奇怪，每一个人知道生孩子很苦，这个姊妹哈，但都要生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必须经过各种的苦难。什么苦难呢？那就是对付老自己，对付我们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对付我们不应该有的感情等等，这是苦难。另外，很多信徒看人不看主。各位，我们来到教会，人多是很好，但是我们常常是看人，看人的时候就会做什么？评论这个人，说这个人，讨厌那个人。我们人很奇怪的。我这几十年常常发现什么？本来两个很好的朋友，做礼拜一定坐在一起的，穿一样的衣服的，哎，不久以后，一个坐前面，一个坐后面，哎，我说做什么？他死了。我说没有，还在。死了，你眼睛错了，死了。我所爱的不是那个人，我说明明还一样嘛。哎呦，人的爱哦，不一定。今天好朋友，因为一句话，一个脸色，哦，太难，不讲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教会讲爱心，讲饶恕，讲赦免。但是弟兄姊妹，在我这几十年做牧师的经验，常常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脸色，两个很好的朋友就不再见面。为什么？我常常劝他，那个脸色不好是他的脸色不好，你不看就好了嘛。他说不，那个不好脸色我一看就永远记在头脑，吃饭也想，做梦也想。哎呀，我说傻瓜了，不好看就不看就算了嘛。哦，他说不，那个不好看的偏偏一直在我脑筋里面。各位，我们看人要学一件事功课，看到他是耶稣的门徒，有耶稣的形象。这是在安提柯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安提柯的教会被称为基督人，因为他们有基督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蒙圣灵重生，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有耶稣的生命就应当有耶稣的形象。这是我们对人看最要紧的一样。还有假先知出来哦，今天这个教会这几十年我碰到好多好多假。我在印尼的时候，很多人从台湾来，美国来，我是什么教会的大牧师，我的信徒有多少万，我一打听连教会都没有，什么有几万的信徒了。所以我在印尼啊，做一件很人讨厌的事情，外国的传道人要到印尼来，我要调查他的家庭怎么样，他出生怎么样，他的教会怎么样，他真的有受神学教育吗？还有我要听他讲道，看他写作的文章怎么样，然后才让他来。哎呦，他说你是印尼的宪兵吧。我说不敢当，我没有拿薪水，不是印尼的宪兵，但是我为了印尼的教会，我有这个责任，我不让假师父进来。但是假师父参展开始来很像样，很好的被圣经讲一篇很好的道理，哎，不就完了？哦，原来要来拿钱，要来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哎呀，很头痛，很伤心。另外，爱主的心渐渐冷淡。我们爱主的心，在以弗所第二，在启示录第二章谈到以弗所的教会，起初爱主的心失去了。我们起初爱主的心，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他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肯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 那个爱主的心有没有渐渐的失去？我蒙恩的就全清楚，耶稣爱我，因为爱耶稣，我不再做生意了，就是传福音。很感谢主保守我，但这个是考验常常有的。这我信主60多年了，常常有这个考验。哎呀，你这么爱主，你看也不过如此。常常有这个不应该有的思想，感谢主保守我。我信主不是要有什么，要有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在第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信耶稣要有一个忍受苦难的心，坚持到底。因为在启示录第1章第9节，年老的约翰他不是90岁了，他为了耶稣的福音缘故被放在拔摩海岛，他那里讲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基督的苦难里一同有份。能够与耶稣的苦难有份，那是荣耀，那是你够资格。你不够资格，你就不能为耶稣受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说信耶稣得平安没有苦难，这是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信耶稣，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话不能说，很多思想不能想。我们要分别为圣，归主，让主使用。所以我们要拒绝好多东西的。但是我们做人，你拒绝好多东西，你会变成好像很孤单。但是要记得，年老的约翰，他当时为主的缘故被罗马的政府放逐在巴摩海岛，说真是孤单，但是耶稣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因为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论你在哪里，当孤单一个人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这是非常宝贵。因为耶稣的同在就帮助你不敢犯罪。我这几十年神带领我到很多地方国家，那么有一次我到德国跟荷兰去带领那边一些中国人的教会的聚会夏令营等等有一个德国的朋友说，黄牧师，你来欧洲有没有去过西班牙？我说没有啊。他说你应该去，我们送你飞机票跟你订这个旅馆，你去吧。那我也说有这么机会就试试看去了。那后来我就去了，我到Barcelona 的时候，有一天很大的试探来了。黄彼得， Barcelona 没有人认识你，那旅馆里面好多的介绍的东西，再一个五星级的旅馆，那么这个桌子上好多你知道介绍什么东西了。当时有一个声音来，黄彼得，这里没有人认识你，这么多好看的去看一次吧，你看不看？感谢神，我说撒旦退去吧，耶稣在这里。因为耶稣在，你不要以为没有认识你的人你就可以犯罪了。耶稣在，因为他是名以马内利，无所不在。特别在诗篇139篇1到6节，耶稣是无所不知的；7到12节，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圣经的真理帮助对耶稣的认识，不是礼拜天一两个小时的耶稣，是我们一生的。无论你在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活着，耶稣知道你有需要，他会加添你的力量，帮助你拒绝试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4章1到13节，耶稣禁食祷告40天，撒旦试探他。 路加第四章十三节说，撒旦用完了各种方法暂时离开。那四十天不止三种的试探，各样的试探。耶稣基督怎么得胜呢？有两个原则，一个有圣灵的同在，耶稣到圣灵永远跟他同在；第二，耶稣用圣经的话拒绝试探。哦，那太好了。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真是帮助我，常常试探来就想到这个。还有特别第十三节，撒旦用完了各种方法暂时离开，他在想还有什么。但是耶稣跟我们同在，靠耶稣才能得胜，靠自己没有办法的。我现在八十几岁了，有试探吗？一念之间的，一念之间的。他感谢神的保守，我知道耶稣住在我心中，我任何的思想，我太太不知道，孩子不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耶稣知道。我不能有耶稣不喜欢的思想在我头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准备耶稣要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他几时再来是耶稣的权柄，耶稣也说他，我也不知道，天父知道。但是我们有预备，随时再来，可以欢喜快乐见他的面。愿神恩待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教会年轻人很多。你们要信主的年日很长，怎么样能够保守你一生的信仰？你要记得，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耶稣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每天活着给耶稣看，不是跟李牧师看，也不是跟信徒其他弟兄姊妹看。所以不要你到一个地方东张西望，有没有李牧师，有没有信徒啊？没有了，去了。不要忘记耶稣就在那里，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几时来我不知道，但我们时时预备好可以迎接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笑的奴仆因着圣灵的帮助，今天再次把耶稣要来的一些预兆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活在地上要做基督徒，试探应有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只有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跟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胜。当我们得胜一个试探，并不是就完了，还有更可怕的试探要来。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因为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既然能够胜过一个试探，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胜过第二个试探，一直得胜，荣耀归给你。愿你恩待在座的众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一生让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管理我们的思想意念，管理我们的言语，让我们一生活着有耶稣的形象，叫人认得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愿你把得救人数多多加给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